在传统的教会里面，牧师一般都会默认教会的会友大部分都是真基督徒，但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确定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到底怎样。不是每一个口里说耶稣是主的人他都是真基督徒，从外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牧师一般会鼓励弟兄姐妹反思自己属灵的关系，反思他们跟主的关系。新约的作者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教导，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如此。他对某一小部分的会众他们属灵的关系他真的没有把握，他不知道他们属灵的经关景怎样，于是他会提出一个警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里面另一处很严厉的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他的会众，如果他们在得知真道以后就不再有赎罪祭了。上一处是在6章1-8节，那尝过天恩之味的人若离弃真道就不会重新懊悔。这些警戒它是有效的，它只对一个群体有效。什么群体呢？它只对真正属于圣约群体的真基督徒是有效的，而对非基督徒或假基督徒是无效的。当真基督徒听到这些警告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审判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真实的，他们会感到惧怕，也会从心里面重新去认识他们的救主，重新做出回应，以至于他们可以归正。所以这些关于警告的经文，他不是在讲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心里的挣扎，而是在描述一个没有真正得救一个被盗的人他们的特征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以至于达到警戒和提醒的作用。如果希伯来书听众是真基督徒，他们会有惧怕，因为那像火一样的刑罚会临到他们，上帝的刑罚审判会临到他们，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自己要担当这样的愤怒，他们如何可以承担呢？上帝公义的要求是流血、死亡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上帝的愤怒才得到满足。我们自己能担当得了上帝的愤怒吗？对真基督徒来讲，他们会思想，我是否是一个得知真道之后还是故意犯罪的人？面对上帝这样的审判，我的出路在哪里？我是否还是个得救的人？耶稣基督的救赎对我来说是否还是有效的？我是否还是可以靠着主的宝血仍然在一些软弱之后仍然可以到主的面前，良心仍然可以被洁净？对真基督徒来讲，当他经历这样挣扎的时候，当初牧师说，当你挣扎自己的得救，说明你可能已经得救。所以用什么道门在挣扎的时候，这是好事情。你可能不是那一类在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人。那根据希伯来书10章，如果你不是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人，那会有永远的赎罪祭为你存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大祭司，他一次献上，一次献上永远成就，在希伯来书10章重复很多次，为你存留的是那一个已经为你做成的救恩。所以警戒的作用是让我们思想我与主的关系 是怎么样。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成永远的赎罪，他愿意饶恕你、赦免你、原谅你、忘记你一切的过犯，而这样的福音恩典的信息又会怎样影响你呢？希伯来书的听众，我们可以想想他们在哪些属灵的方面、出了问题。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警告？在哪些具体的方面希伯来书的会众出现了问题，以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发出两次很强烈的警告。好，我们要先看到今天所读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一下上下文，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希伯来书的会众他们在什么问题上、是作者要处理的。第一节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那这个救赎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节讲到耶稣基督他主动的顺服，献祭和动物的流血上帝是不喜悦的，那上帝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喜悦的是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形象，他一生最宝贵的是他的顺服，他满足了上帝律法的要求。那单单耶稣基督顺服律法还不够，十一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献祭，他是一个祭物，他流血，他担当我们的过犯，他承担我们罪的刑罚。好，所以这两个方面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做成了救恩。所以在第十九节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哪里呢？到至圣所，可以坦然无惧到至圣所。那到至圣所是做什么呢？是为了敬拜。上帝把救恩给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敬拜。如果看到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是让他们做什么呢？是让他们在旷野可以敬拜，可以敬拜。以色列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第一件事情是建造圣殿，也是敬拜，也是敬拜。那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是我们释放，完全属于他。海德堡亚利问答第一问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谁呢？我们或生或死都不属于我们自己，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得救的人他要去敬拜，他的意义在于过敬拜的生活。那敬拜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敬拜，敬拜是按照上帝的规范来敬拜。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摩西赐下律法给他们，是他们可以敬拜，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被掳归回的时候，上帝借着另一位摩西，就是以斯拉，以斯拉特别讲到律法。被掳后期的归回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二章，第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三个很重要的动词来表达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敬拜。一个被基督救赎的人，他需要敬拜。那这哪三个词呢？第一个词是他需要真心的真实的心，要真心到神的面前，要真心到神的面前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要持定你的信仰，就是持定你的韧性。好，你宣告的信心是什么？持定你的信仰。那第三个是要彼此激发爱心和善行。那怎么样彼此激发爱心和善行呢？是借着团契的生活。所以第二十五节特别强调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团契的生活里面，你才可以很好的激发爱心，激发善行。 所以一个蒙恩的弟兄姐妹，他一个健康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以真实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还要持定他的韧性，持定他的韧性，然后和弟兄姊妹过团契，激发爱心和善行的生活。如果能够按照这三个盼望来生活，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是有一位神学家，他说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那么喜乐，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愁苦。关于罪最为悲伤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罪夺去了宗教情感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喜乐。那并且把喜乐变成其反面的东西，就是愁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罪会拦阻我们亲近上帝，会拦阻你的成长，会拦阻我们的服事。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真心到神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心到神的面前来，用真实的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我们觉得还需要做得更好，上帝才会接纳我们。如果你觉得做得不够好，上帝怎么会接纳你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被上帝接纳。有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品尝我们自己也是很难的事情。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要持定我们的信仰，持定的韧性，原本叫韧性 confession， 你要持定的韧性也是不容易的。 你对教会论有很深的认识吗？你知道你的韧性是从哪里来吗？你得出你信仰的一个命题，你有很好的思考过吗？你们从圣经的基础当中找到证据，然后你一生委身于你的韧性吗？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困难。第三个，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激发爱心和善行。那这个激发善心和爱心是需要在团契的关系当中来操练的，来操练的。所以在25节上文里面，希伯来说作者在一节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会众当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他停止聚会，停止聚会。那这个事情对希伯来说的作者是非常的 concern， 他非常的焦急。他不知道这些弟兄姊妹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所以这位作者他提出警告，让他们在这种停止聚会的模式里面，让他们好好的思想他们的身份是什么。那关于停止聚会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有些基督徒觉得他已经来到教会当中，已经有参加团契，但是他却没有真实的和弟兄姊妹亲近关系。虽然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你和弟兄姊妹却没有真实的相交的关系。那停止聚会在希腊文原文意思是从连结的关系当中脱离出来。你可能有形式的聚会，但是你并没有真实的操练这种关系。那另一种是不来聚会已经形成的模式。这两种情况都是作者非常关注的，是非常关注的。这样的现象让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焦急，很担忧。他会想，为什么这群的弟兄姐妹会离开？为什么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会失去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停止聚会？他们当中有一批是从犹太教汇入到基督教的，他们甚至停止聚会以后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宗教犹太教里面去。是什么的原因呢？是一些罪吗？如果是一些罪，他们是否可以得胜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让弟兄姊妹看见的。如果他们是与基督真正联合的神的儿女，他们一旦相信他们的罪已经被接纳，而只有一类人 他不会从罪当中出来，就是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不会从他们的罪中出来。那对这群人的结局是什么？是很可怕的，他们不再有赎罪祭，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他们，他们要自己来担当，他们自己来担当。也就真正的与基督联合的姐妹，他们会回应上帝，他们会改变。换句话说，那这个经文是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的信心，上帝会永远的保守你，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为什么，什么是得知真道以后会故意犯罪？啊，会故意犯罪。我们会不会故意犯罪？啊，我们认识故意，到底什么是故意犯罪？那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那故意这个词，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里面，它只出现了两次。好，只出现两，我们先从新约看，再从旧约啊去看故意犯罪。在新约里面，故意这个词它只出现了两次，一处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那另一处呢是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里面，是彼得对长老们的劝勉，他说：“你们的服事不是出于什么呢？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而是出于甘心。”那甘心一词与这的故意，它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当你得知真道以后的故意犯罪，就是说你在甘心犯罪。那什么是甘心犯罪呢？就是说你犯罪之后，你是没有任何心里的不安，你是完全的主动，你是完全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安，你是甘心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一个真基督徒如果他犯罪的话，他的心里是不平安的，他的心里是不安的。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在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圣灵的责备，一定会有圣灵的责备。所以，故意犯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是重生的人，不是重生的人。那如果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旧约的角度去看，就更加清楚。在民数记的十五章，它记载了两种类型的犯罪。民数记的十五章，两种类型的犯罪。第一种类型的犯罪叫无意中的犯罪，或者说sin by mistake， 他犯错以后他是无意的，那知道以后他这是个罪，他知道他对于这一类的罪是有赎罪祭为这一类的人存留。而在同一章民数记的摩西又指出另一种的罪，是什么罪呢？叫故意犯罪，也是故意犯罪。但这故意犯罪是另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另一个词，那是什么词呢？是举起高高的手，是举起高高的手。就说这种犯罪的情况下，他是举起高高的手的犯罪，那是什么意思呢？那犯罪的时候，什么叫举起高高的手？在旧约的文化当中，还有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举起高高的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立誓、发誓，这种发誓起誓的行为。所以你举高高的手犯罪的时候，是在表明一种态度，这个人心里面要决心发誓要抵挡上帝，他从心里面有决心要抵挡上帝，藐视上帝的话语。所以你看到摩西所说的这两种类型的人，他都在哪里呢？都在以色列，他都是旧约的圣约群体当中的两类人。摩西的话是给旧约的圣约群体的两类人。所以我们知道，你身处的教会，在形式上是个基督徒，不代表你是得救的。对于这类人，他们从心里面下定决心发誓要抵挡上帝，什么意思？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圣约群体中的真子民，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得救的。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已经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信息，你若在圣约的群体当中，也就外在的形式，你没有真正的生命。但这种人他从一开始他的犯罪就是要下定决心抵挡上帝，那他的结局是什么呢？要从民中被剪除。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旧约的上帝更加的公义，更加的严厉，更加的没有怜悯跟仁慈。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很早以前我也这样认为的。然后新约的上帝更加慈爱，更加充满怜悯，更加有饶恕。真的吗？不是。旧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公义，一样的充满怜悯跟慈爱。在旧约的圣约群体当中，如果你是真正属于神的百姓，你犯罪之后，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因为献祭的体系，祭司的系统，就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条他们罪可以被饶恕的机会。你认识随时任何时刻你犯罪，就知道你得罪上帝，你就可以到祭司面前牵头牛牵头羊，或者说带鸽子到上帝面前来赎罪。所以上帝是充满怜悯，充满怜悯慈爱的。在新约当中也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祭物，我们到上帝面前是带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给他接纳，所以他是怜悯的。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八节开始，希伯来书作者做一个更加明确的对比。在新约当中，如果什么呢？如果在新约的圣约群体里面，如果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那他的结局是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读起来会更加的盈利。为什么？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只有一条。在旧约里面，你献祭的方式有很多，牛羊鸽子。在旧约里面，你还有很多的宗保，有很多的先知你可以相信。但在新约当中，只有一条一个祭物，只有一位先知，只有一位救主。那新约更窄，新约给我们更加窄的一条道路，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在新约的圣约群体里面，那哪一些人是在得知真道以后是故意犯罪的？二十九节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描述，有三类人，有三类人。那第一类人是什么呢？是践踏上帝的儿子，践踏上帝的儿子。那第二种人是他把基督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把基督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第三个是亵慢圣礼，亵慢圣礼。那这类的人，他们虽然也在教会当中，也在教会当中，他们也得知真理，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的真理，但是这只是一个知识，却从来没有成为过他们个人生命中的经历，从来没有成为过他们生命中的经历。你这种人是仅仅知道而已，与真理没有关系，那你仍然是没有认识耶稣，你仍然是没有认识耶稣，耶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跟姊妹，我们看到那这群人的表现最终是什么呢？他是在践踏神的儿子，践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词很重要，神的儿子。那践踏就是说把神的儿子当作不重要，把当作不重要。神的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 sonship。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宗保，他也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但另一个方面，耶稣基督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在古代敬重的文化里面，那儿子是什么呢？儿子是像父亲的，儿子是像父亲的。那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父亲的职业一般要 让他的孩子来继承。儿子一般要做父亲的工作，甚至儿子在性情性格方面都像他的父亲。在古代京都的宗教当中，很多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他的名字有一部分是神的名字。这说明儿子是像父亲，所以耶稣基督像是神的儿子，表明耶稣基督像父亲一样，像父神一样拥有治理和君王的权柄。在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耶稣基督他代表上帝和我们立约，耶稣基督代表上帝和我们立约，耶稣基督他也代表人和上帝立约。因为中国的字他代表上帝也代表人。那耶稣基督他像上帝，他像君王一样有权柄，所以他像君王一样他有权柄，他可以代表上帝。那另一个方面，耶稣基督他作为儿子，一个儿子可以随时随地进到父亲的面前，他可以进到父亲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儿子的身份，他又可以代表他的百姓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罪人，我们怎么能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需要这位中保。所以当他们得知真道以后，这群人然后又践踏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拒绝了他中保的身份，拒绝了唯一是他们能够进到上帝面前的这个中保的身份。所以你怎么看到这群人表现，他们实际上是拒绝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中保，所以上帝的愤怒要他们自己去担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第二个表现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立约的血当作不洁净，把耶稣基督立约的血当作不洁净。那我们可能比较难理解，那怎么叫做把耶稣基督的血立约的血当作不洁净呢？是因为耶稣的血不干净吗？很肮脏吗？不是，不是因为他的血很肮脏。那不洁净在希腊文里面，叫普通的意思，叫 koine， 是普通的意思。那你又说，那把耶稣的血当作普通，怎么又成了不洁净呢？那英文有个词叫 profane， 是玷污和世俗，说普通和肮脏，是同一个词。在旧约当中，属于上帝的一切的事物，它是干净的，属于上帝的事物被分别出来，它就成为了圣洁。一个事物它是圣洁的，是因为它被分别出来专门属于上帝使用。但如果这个属于上帝的事物和其他东西被当作一样的话，就是在把神的属于上帝的事物当作了普通，就是把它当作了不圣洁。所以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把上帝的属于上帝的事物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事物当作了普通的，就是把属于上帝的事物都是不洁净。因为这点我分不清楚，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普通，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模糊。有些事情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的。那有些东西这属于上帝的事物，如果把它当作普通的话，我们就没有很好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所立的宝血，立约的血，它不是普通的。如果被当作普通，就是把耶稣基督立约的血当作不洁净。如果把耶稣基督的血当作普通的血，当作普通人的血，那这个普通人的血怎么能担当上帝的愤怒呢？所以故意犯罪的人，他们要自己亲自担当自己的罪，他们自己亲自担当他们的罪。在利未记的16章当中，在大祭司做赎罪日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就赎罪的工作，他又处理两只羊，其中一只羊要把它杀掉， 它表明什么呢？表明这只羊担当了百姓的罪，就上帝的公义因着流血他才得到满足。那另一只羊呢？另一只羊是亚伦大祭司要按手在那一只羊的身上祷告说，上帝百姓的罪归在这只羊的身上，然后把这只羊活活的放走，不是把它烧掉，是把一只羊放走，放到哪里去呢？放到旷野里面去。那重点不是这只羊去到哪里，或者说它怎么死，它一定会死，但是这只羊，它亚伦祷告了以后，百姓的罪在他身上，这只羊从以色列的营地当中离开了，这只羊从以色列的营地离开了，表明罪的抹去，表明罪的抹去。如果一个赎罪的完成，它不仅仅是担当罪，而且罪要被抹去，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它可以担当我们的过犯，也可以挪去我们的过犯。但那一只羊从营地中离开的时候，就表明罪的转移是真实的，罪的刑罚可以通过这只羊转移了，不在以色列的会中。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担当我们的罪，也将我们罪的刑罚转移在他的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刑罚、罪的刑罚、上帝地狱的刑罚要我们自己去担当。如果把耶稣基督的血当作普通的血，就是把属于上帝的事物当作不洁净，我们怎么能担当我们自己的罪呢？所以拒绝耶稣的血作为圣洁的，是专门 是独特的，是归于上帝的。那我们这一类的人，他是与基督的宝血是没有关系的。那第三种表现，他们是亵渎施恩的礼，是亵渎施恩的礼。那亵慢施恩的礼，亵慢施恩的礼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很少出现，新约里面只是出现了一次，在这里，亵慢施恩的礼。那另一处是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先知撒迦利亚说，施恩的礼。那在那个语境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会把那施恩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必有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呢？这些居民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必仰望我，他们所扎的。那施恩的灵是施什么的恩呢？就是他们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会使人仰望耶稣基督，会使人仰望那一位被扎的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这位施恩的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拒绝这位施恩的灵亵慢他的工作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拒绝他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仰望那一位为我们所扎、为我们流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拒绝圣灵的时候，你在拒绝圣灵把耶稣的救赎施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的描述都在表达同样的一件事情。得知真道的这一类人，他们故意犯罪的人是什么的人？他们并没有与真理建立真正的关系，他们的信仰是在头脑当中，他们并没有和耶稣基督有真实的关系。作为圣约的群体，他们生活在教会当中。希伯来说作者是圣约的群体哦。圣约群体里面，他们会参加聚会，所以救恩之道、门恩之道，他们已经很清楚了。但这么清楚的机会，每一周宣讲在他面前的时候，如果被拒绝，他们是没有办法，已经拒绝了门恩之道。所以这样的会众，在31节，作者就说，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其中令人惧怕这个词，出现两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 在圣约群体的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会真正回应上帝的，另一类人在经历过警告之后他们是没有反应的。如果是真的属于神的百姓，他们在经历过这样的警告，他们会反思，他们会有惧怕。必须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知道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弟兄姐妹，有一群弟兄姐妹在聚会的事上，他们停止了聚会，停止了弟兄姊妹相交的关系，是什么的原因？是哪一些的软弱？是哪一些的罪在影响他们？在影响他们？如果他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他们应当知道，他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可以，可以得救。那有一位牧师他是南卡第二长老会的一牧师叫 Richard Phillips， 他以前也是在西顶军校给他们上过课，他也在西敏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在第十长老会参加过做过传道。然后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他那个时候是信主的。然后过了多年以后，他再次遇到这位同学，他说他自己犯了很多的罪，然后不愿再信主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说他接受了他对信仰很多的苦读，他读了很多的书包括尼采很多哲学家的书，他就更加的反对基督教。又过了几年以后，然后这位牧师Philip， 他和这位女同学他的妻子又是在一个婚礼上相遇，然后在这次婚礼之后，然后他们两夫妇要回机场，然后正好要请这位女同学送他们，然后在路上他们聊天，然后这牧师就跟他们聊起信仰。这个以前同学他很挣扎，很痛苦，他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然后这个牧师知道他以前的信仰是有过信仰经历的，他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非常直接他说你接受那些无神论的哲学的教导，是你在犯了罪之后还是犯了罪之前？然后那个姐妹就大哭，她说我是在犯了罪以后接受那些无神论的教导。然后这牧师就说，你是用哲学的无神论的思想来支持你的那个伤害。然后牧师就鼓励她，给她重新传福音。然后那一次那个姐妹，这牧师就问她，就按照希伯来书来教导她，他说你不要担心，如果你仍然在这一刻，你如果没有放弃耶稣，你没有咒诅你的耶稣，你仍然不放弃他，你还有希望。后来这位姐妹回去以后，她改变了，去了教会，有很好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属于神的百姓，上帝的恩典会一直在他身上。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挣扎当中，上帝恩典会一直保守你。我们在得知真道以前，我们每一个都是故意犯罪的人，你我都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怎样去担当上帝的愤怒？耶稣基督在我们看到在31节说，耶稣基督会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报应是什么？让他们流血，神的供应才能满足。但耶稣基督他成为为我们缘故，他担当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报应，他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有一个完全成就的赎罪祭。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耶稣基督他成为你我在上帝面前的报应。 以至于你我可以仍有机会可以在我们软弱里面可以改变，可以回转，我们可以真心的到他的面前，可以持定你的信仰，可以持定你的韧性，也可以激发爱心和善行，而不是拆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看见在你恩约中的子民有你的保守，属于你的你会保守到底，就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失望当中和挣扎里面，就你仍然爱我们，主，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成就的，你不仅仅是解决我们的罪，主，你为我们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你要保守你的整个教会，你也会复兴整个世界，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是更大的工作，你不仅保守我们，你也会使你的整个教会，你会迎接你的新娘，一直到那永恒的安息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